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候。今天是藏历2127年4月7日，公元2000年6月8日，星期四。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请听新闻节目。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意大利的议程，于近日返回达兰萨拉。第5集联合国妇女大会在纽约召开。加拿大亚太15国务秘书访问西藏。中国政府传达赖喇嘛组织世界银行援助西藏的说法完全是血口喷人。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首先请听新闻节目。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意大利的议程，于近日返回达兰萨拉。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意大利的各个议程，于近日下午将返回达兰萨拉。著名的西方传统音乐家保罗指，为了帮助柬埔寨和西藏儿童，举行了一次大型西方传统歌舞研究会，特别邀请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为这个演出会揭幕。于上周星期日，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前往意大利摩德纳城，并通过保罗的先生专设的电脑网络发表了演讲。保罗的先生把此次演出会所获得的所有收入都将捐给柬埔寨儿童和西藏儿童们。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意大利的各项议程，于今天下午返回达兰萨拉。今天新闻，第5集联合国妇女大会在纽约召开。于本周星期一，第5集联合国妇女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5年前，在中国首都北京召开了第4次联合国妇女大会。为了分析研究在这5年间妇女权得到哪些发展，而将特殊举行一次会议。西藏妇女会也特别派一代表团前往美国纽约参加这个特殊会议。根据设立在达兰萨拉的西藏妇女会副会长扎西卓玛强调指出，西藏妇女会会长和在美国的一些西藏妇女将参加此次的特殊会议。于本周星期一召开的第5集联合国妇女大会的开幕式上，此次大会主席指出，为了完成5年前在北京议定的议案，联合国各成员国的代表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根据妇女权有关的事宜付出应该的代价。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讲话时指出，我们必须面对世界妇女面临的一起苦难，妇女在这一上的差距，社会和家庭带来的暴行，妇女买卖都是当今妇女面临的最大苦难。借着这次的良好机会，一些非官方性的组织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里举行各种活动，西藏妇女协会的代表也在期间向世界妇女哭诉西藏妇女的人权等问题。根据西藏妇女协会副会长扎西卓玛指出，第4次联合国妇女大会召开期间确定了12项决议，在此次的特殊会议上将评估和研究这12项决定是否都已经完成，如果未能完成，又要研究和分析未完成的原因。另外，中国一直在宣称西藏妇女享有完全的权利，是否真的是中共方面所说的那样，西藏妇女拥有完全自由？西藏妇女代表将做出有根有据的反驳，并且在此次会议上，我们要发行一本根据中共对西藏妇女所采取的对台、搭台、所决议说出等一系列重组枚据的正式资料而编成的一本书。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美国第一夫人希拉尼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直至对妇女的不幸和消除男女之间的经济地位差距。两人并强调浴室提高妇女地位的重要武器。经180个国家的代表出席 次次妇女大会，九五年前在北京召开的妇女大会，有关该山妇女权益的十二个主要纲领作出评估。安奈和希拉里在不同场合表示，尽管大多数国家以立法反对家庭暴力和避粮为常，但这种心境仍日益剧增。妇女和儿童仍是首当其冲的受害目标，男女薪酬仍有差距。安南也表示，女性要享有平等地位仍有很多方面要改善。他据理指出，男女在薪酬方面仍有一段差距，对女性暴力的数字仍有上升趋势。安南又表示，女是带动全球经济及维持经济繁荣的重要元素，予以帮助妇女认识艾滋病，令女性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将促进各国政府提供平等的预计就业机会，让女性在商界及政府机构担任较高职位及享有政策权，致力在二十一世纪实现男女平等。今天新闻，加拿大亚太事务国务秘书访问西藏。新华网拉萨六月六日电，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李群会见了前来访问的加拿大亚太事务国务秘书陈竹月一行八人。会见中，李群向客人介绍了西藏社会经济发展和宗教自由等方面的情况。陈竹月表示，自1990年开始，加拿大对西藏提供了一些小规模的项目援助。现在加拿大种地在西藏山南地区，投资500万加元，帮助建设一个大项目。该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陈竹月一行于6月4日开始对西藏进行为期4天的参观访问。于本周星期天，加拿大神援西藏组织和在加拿大的西藏组织纷纷呼吁加拿大总理，要求以陈竹月为主的访问团前往中国时，务必向中国领导人就十一时班禅喇嘛跟随取经喇嘛被中共软禁一事进行协商，并对此施加必要的压力。加拿大西藏组织发出的声明中指出，中共在没有正式释放被软禁的年仅只有11岁的班禅喇嘛跟随取经喇嘛之前，允许各国代表前往西藏访问参观，并在法律上做出决定。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政府称达赖喇嘛组织实际银行援助西藏的说法完全是血口喷人。于上周星期六，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主持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就对5月31日所谓的《西藏日报》上中共发表的一篇题目为《揭开达赖喇嘛代言人的真实面目》的文章中所说的，达赖喇嘛在组织世界银行和一些发达国家对西藏的投资援助的歪曲说法，以及之后中共官方型新华社进行做评论等歪曲事实的做法，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秘书长和新闻部秘书长做了更清楚的解释。中共如此的丑化西藏历史，大肆污蔑达赖喇嘛的主要原因是中共计划将6万汉人从中共内地移民到西藏东部安多杜兰地区，而要求世界银行贷款帮助，就这一事上遭到全世界各深远西藏组织的强烈反对后，就去年世界银行特别派了一个调查小组对此事做进一步的调查了解。今年这个调查小组向世界银行提交的一份报告中，严厉批评了世界银行未被章程的做法和中共移民的政治目的，于是世界银行做出了暂时停止对中共就移民问题而贷款的计划。所以中共当局在无理取闹大喊大叫，但在中共的文章中所说的达赖喇嘛组织世界银行和发达国家帮助西藏的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血口喷人，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 中共官方引新华社的一篇题目为中国指达赖喇嘛和追随者奸阴杀人的文章中说，即使在六网外国，达赖喇嘛继续危害国家，阻挠国家发展，组织世界银行和发达国家的政府援助西藏。由这一说法上，西藏灭亡政府外交部秘书长达拉嘎桑扬吉女士指出，西藏灭亡政府向来非常欢迎和支持各发达国家的政府援助西藏，特别对西藏人民直接有好处的事情，我们对此感谢不尽。但是中共移民堵拦一事是中共的有计划的执行其移民政策，所以西藏灭亡政府和人民会反抗倒地的。但是中共的这种歪曲说法完全是蓄意拟造的。以上是由达拉贾报送的新闻节目，欢迎收听历史见证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听达拉贾为你们介绍的西藏政治事。他把阿迪霞接待在他的寺院唐波奇里，接待阿迪霞成了一件关系未忘的事情。但是普通拥众一朝接待他的客人以后，一点都不使客人感到意快和值得，阿迪霞感到不快。中东巴六主唐波奇到了温地，涅唐的首领班痛听到这情况，他就派了200名骑兵去接他。他先去拉萨接待他，然后到涅唐接待。阿迪霞在这里住了好几年，最后在1054年死于涅唐。至今他的遗体仍然保存在涅唐的一个佛塔里。中东巴被阿迪霞指定为继承人，在涅唐修了一所寺院，专供阿迪霞的活法僧多木。1057年他到了热真时，他扩建了寺院，他在那里教授弟子，直到1064年去世。阿迪夏的教导被中通巴发展成为一种改革运动，结果在西藏出现了一个新的佛教派别，在抵御莲花省所创的旧教派，阿迪夏和中通巴的弟子们被称为嘎当巴，原来的教派称为尼摩巴。萨迦牌从萨迦寺院而得名，它是1073年由昆支公缺贾波建的嘎玛巴派，是嘎居巴派的一个支派。它是由嘎玛巴朵松坎布的从者们创立的，它于1155年建立了楚布寺。这些寺院和其他寺院在后来的西藏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西藏王公和地方首领派人到印度去请法时，都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成就。在这些大人物之间存在着对立的关系，他们镇住宗教的始祖以取得威望。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印度班智大都能安全到达西藏。有一个记载说，两位学者和他们的藏语翻译走失了，这两人无法和当地人交通，结果被人抓去当了牧羊人。据说这事情发生在中藏的达那，他们留下的石刻使梵文学者感到极大兴趣。四，喇嘛和石柱。公元1207年，西藏人听到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兵正在征服唐古特帝国，汉人称为西夏。现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历史见证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达拉加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期的了。